好，我们开始，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赐给我们每一次有一段时间一起来阅读，从那些你使用的人身上，他们所想所做的，他们的见证，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心意。谢谢主，上帝帮助我们存谦卑的心，常常看见我们自己喜欢照自己的意思随意而想随意而行，求上帝怜悯遮盖我们，也保守我们今天的讨论分享，也求上帝保守要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赐给他们喜乐的心，平安的脚步。感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是第四到第六哈，差不多110多页，是不是？差不多。嗯。这样会不会太多啊？一个月。啊，因为。我呢，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件一直是这一本书想要谈的事情，但是他谈的方式我觉得比较亲切，而且具体，比较容易理解啊。但是他在第六章他好像谈了一些这方面的事，但是他没有继续，他就把他的论述就引到他的主题啊。那我要借着这一本书，我们来看一个更基本的事情。这个基本的事情呢，是出自于十诫的第十诫，就是不可贪恋或者不可贪心。那么在罗马书第七章，我记得几年前我在马拿有查考过的时候，我有特别讲过这一段，因为这个题目我自己想了很多年。我想当然这个贪恋这两个字用来翻译英文的 desire 不是那么的合适，但是没办法，因为十诫已经被翻成那样。desire 这个字保罗在用到罗马书第七章不可贪心，他用的这个字希腊文就是其实是一本十诫的第十诫的同一个字。换句话说，我们看新约的用法，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保罗使用的希腊文是根据其实是一本的希腊文旧约圣经。换句话说，在保罗的概念里面，贪恋就是一种对其他的事物你有一种爱慕，爱慕到一个程度你会想要得到，那中文就翻成贪啊。贪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我要简单的说明一下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我们要看几处圣经啊，我是顺着这个作者啊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有一些的想法。我们看生命记第五章啊，因为生命记第五章有很完整的写到十诫， 十诫只有两处很完整的，一次是在出埃及记20章，一次是在生命记第5章。这两次的十诫啊，有一点不同，不同是顺序不同。在出埃及记20章第10诫啊，不可贪恋房屋田地是在前面，别人的妻子是在后面。但是到了生命记，妻子，别人的妻子放在最前面。这个顺序啊是有意义的，我觉得。你知道我们读圣经读了这么多年啊，第5章21节，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你告诉我，这节圣经最多出现的字是哪个字？
别人。
我告诉你，希腊文这一节经文啊，出现7次，别人的、邻舍的、别人的。换句话说，妻子一次，房屋一次，田一次，仆一次，兵一次，牛一次，驴一次，其他所有的又来一次。所以啊，所有不可以去啊desire， 其实它是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在第10诫里面，特别是指涉不是你的啊。那这个就暗示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说 desire 也是上帝给的，哎，对。那他给了我，会去想要得到不该得到，我们暂且这样讲，或者严格的说，想要得到不是我的，那这个我不是很冤吗？好，所以我们先来看啊，十诫的背景啊，十诫的背景，其实人喜欢好的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一般贪恋的对象，
好的。
所以我们来看另外一处圣经啊，创世纪3章。创世纪3章啊，这里讲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3章你记得在伊甸园有没有？伊甸园他们两个人吃了不该吃的果子。好，3章啊，6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中文翻成好做食物，注意这个好字，因为神所造的一切他看为好，甚好， good。 第二个，悦人的眼目。3个，可喜爱的。4个，使人有智慧。其实严格的讲，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看它没事，你看它就会想要，因为它好。那谁让这些东西那么好呢？神所造的，他看为甚好。所以人会有 desire 的条件，必须是神造了，我们会想要啊，想要对他有成为自己的那种想法。那下面一个问题是，那其他神造的在伊甸园的好不好？也好。我们来看第2章，第2章第8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那换句话说，不是只有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好，其实所有其他可以吃的也很好，好做食物是食，吃的时候它可以满足你的食欲。第二个，悦人的眼目其实是指的你的视觉上可以有一种享受。所以我觉得上帝就是这样恩待我们啊，为我们预备的是看起来好、听起来好、吃起来好，这没有什么不好，这就是他的他所造给我们的一切条件。好，下面一个有趣的事情，那既然那么好，我们就会不自觉的就会去想要那些东西。可是假设我们伊甸园里面有一千种植物，上帝说999你都可以吃，那一种你不要吃，那999的好跟一种的好其实都好，那他为什么就要选那一种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好，这个就是我们的 desire 在真正使用的时候或者是发动的时候，我们会有对象的区别，有没有？我要告诉你，有的人不喜欢吃什么好吃的他都不吃，但是有的人一看到吃他什么都好吃，对吗？那你告诉我这是这个错了吗？也未必。所以我们的遭遇是真正的困难，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让我们的 desire 有一个合宜的对象。因为对象如果不合宜，下面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控制，就像当初在伊甸园里面一样。那当初伊甸园这件事情是不是亚当和夏娃的一种 desire？ 是，这个在保罗书信里面有再次提到，用了一模一样的字，就是 desire。 好，所以十诫会觉得当伊甸园这件事情出现之后，人并没有办法或者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把他的目光、把他的舌头、把他的耳朵、把他的五官、把他的心思意念放在上帝真正要他放的地方。我举个例子，诗篇第一篇啊，就是凡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所以其实人的 desire 不一定要瞄准在什么，就是上帝说不要去碰的好东西，你也可以去碰真正上帝要你碰许多好东西。好，这是他的背景跟他的对象。那对象会有什么区别呢？刚刚讲到十诫啊，回到刚刚的这个生命记第五章，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这个就涉及到是欲望的问题啊，特别是男女之间情欲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生命记第五章的第21节，换句话说，对性的一种性欲，我们姑且这样讲，对别人财富的觊觎，我们说那是一种对金钱的一种欲望的话，再下来是对别人的仆人的一种欲望。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还蛮有趣的？你知道现在企业界挖角都是在干这些事情的，自己不好好训练人，喜欢看中别人家的已经训练得很好的人，想尽办法把他弄过来，有没有？所以我们其实所谓资本主义就是开放第十诫，随便你。那可是你会说，那其实现在都是有合约的，你合约他满了他不给你，他但是你知道在企业界挖角很多事是他中途他自己赔他也要走啊。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我们可以 design 的东西很多， 特别都是别人的东西，还有牛跟驴啊，牛跟驴啊，我打个比方啊，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牛驴等于现在的什么 Mercedes， 还有自己的私人的飞机，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最好的交通工具。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自己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你就是你非常可以自由啊。当然你要拿别人的，这个不合适。那为什么他要用这个方式表达？我觉得他有一个想法啊，这个你们听听看，就是性欲跟对财富跟对人的那种想要得到他的欲望，其实是性质几乎是雷同的啊、哦。那如果我们放在这个角度，其实这个作者他也是往这个方向去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想要用把性这个东西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得到我们想要选择的对象，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就是你会没有办法辨认好跟不好，这样懂我的意思？上帝看一切所造的甚好，注意哦，上帝看为甚好的是有一个安排和一个次序的。如果你不在这个次序里面，你连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都会被你自己的欲望模糊掉了，这是不是很可能？而且呢，我这个自己读这个圣经啊，我觉得创世纪真的是很有趣啊。你们都说神所造的甚好，对不对？对吗？我如果跟你讲创世纪第一章说神所造的甚好，神所造的每一天造的都好，这样对吗？这样对吗？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圣经还有两个字，神看为甚好。所以神有一个看法，他把他造的好看为好，并不是那个东西本身好，这样听懂了吗？人并不好，是神造的人他看为好。他用什么眼睛看呢？用他所造的次序，用他所存的心意在里面，你用他的那个眼睛看甚好。那如果你不照他这个顺序，不照他的眼睛，不照他的眼光，你看不到好，这样可以接受吗？否则的话，我们会进入一种很可怕的思想，只要是造的都是什么，在本体上实质上就是好，不管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生下来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不对，神看为好你才变为好。那神有没有可能看你为不好呢？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因为你不在他的那个他的安排的次序里面。这个普天下的被造只有人可以突破这个，其他所有的被造通通按着上帝的顺序，各叫做什么，各从其类，各安其分啊。所以换句话说，神造的其实是因为有他，所以你才有可能好，不是他造了你以后，不管有没有他的工作在里面，你们都自然变成全部变好了。这样的话不得了，所有大家都好，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好，这是我要表达的啊。当然这个作者也试图在表达这一点。好，那最后最有趣的是，如果对象啊，你知道我们 desire 的对象，有人是 desire 别人的，这个刚刚圣经已经讲了，也有人是 desire 上帝的，我们也讲了诗篇第一篇， 如果你去读诗篇119篇第20节、第40节，上帝就用同样的 design， 我们要 design 耶和华的律法啊，所以那个东西其实是他要你去 design。那很多人就说：“哎呀，亚当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吃了以后就变成有智慧了，这样不是很好吗？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告诉你啊，一点都不好，因为他得着了人以为有、人以为好的智慧，可是，在神看，你完全看不清楚神整个的心意，神就。亚当夏娃就被赶出伊甸园了，从此他就开始什么，你找不到路了，找不到路了，除非上帝再来怜悯，再来寻找人，否则人根本就看不见什么是好什么不好。所以人开始累积自己的经验啊，就有该隐啊，那建造自己的国度，然后建立自己的标准，这就是人类文明，这个都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一点也谈不上好。不好，没有什么不好跟好是两件事啊。我们都以为这个世界有了人的参与会蛮好的，这个我根本不相信啊。不是说好与不好，因为你的标准是你自己建立的标准，你自己说你建立的标准，昨天没有今天好，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都抓在人的手中。但是有一个是自己，自己是什么意思呢？人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决定他要贪恋什么对象，对吗？啊，淫乱是这样，啊，所谓的偷盗也是这样，所谓的做假见证也是这样，所谓的杀人也是这样。罗马书第十二章其实给他一个，对不起，十三章给他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意思就是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那换句话说，真正的 desire 的一个界限就是不可以伤害，因着你的需要去伤害别人。你说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现在的法律也是这样。啊，你太小看了啊，太小看了。现在啊，两个认识的男女，他们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上床。你告诉我，法律有没有禁止？法律没有禁止。那法律没有禁止，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必须设想一件事情，那个是别人还是我的？两个都是自己，别人跟自己达成协议，还有什么好担心的？还有一个，是不是上帝？如果是上帝的，这是一件事；如果不是上帝的，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慢慢的，我们把这个问题慢慢的往一个方向去想，最后就是贪恋不是神的，是别人的，是满足自己的，最后的结果就慢慢的展现。这里面有个最有趣的，罗马书第七章就在讲这件事情啊。从经验上来讲，如果你 desire 不是上帝的，最后最经验最直接的是什么？是苦。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个苦跟我们现在在圣灵里面经历到的喜乐是对照。你有没有发现信主的人很有趣，他生活没什么改变，那些他想要得到的东西还是没有得到，但是他从苦境转回，他开始有一种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的喜乐。很多人说这个，哎呀，这个太主观了。我告诉你，苦是主观的话，喜乐当然也是主观的。可是如果苦有客观的条件的话，那么喜乐客观的条件在哪里？当你所有客观的条件让你苦的时候，为什么信了主？为什么你开始 desire 上帝的、舍己的、不要占用伤害别人的？你就会出现一种所有的条件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你会出现一种脱离苦。 这是无从解释的啊，也不是理性可以马上可以推的推论可以得到出一个结论。那我们很常听到这种语言啊，这是圣经的语言，但其中罗马书第七章啊，我们直接经验到的是苦，然后他说这个就是罪在我们里面做住在里面所造成的结果，综合起来这个就叫属肉体啊。所以属肉体有个征兆就是很苦，接着呢就是你没办法掌握你自己。那中间有一个东西很奇妙叫善，我告诉各位啊，原来 desire 不是神的，你会不会行出善来？这样讲，你会不会想要行善？会啊。你不要以为不信主的人不会想要行善，他也想做好的，对吧？因为做好的，这个世界做一些好的善的会得到很多世人的称赞，对吧？父母希望孩子做好表现好会给他称赞，以此类推。可是啊，如果你 desire 不是神的，你即便想要行善，圣经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你告诉我，这个算不算是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算不算行善？前面一句话是说在我里面没有，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的结论是我没有良善，一点都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他从他的立志到他的结果，他发现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结论，他里面有善，完全没有善。可是很多人说不对啊，他立志还是可以立一些善啊，只是他没有能力把他立志的善行出来。我要告诉各位，这是最有趣的事情，你行不出来你所立的善，你立的善其实根本就什么不是善，或者这样讲，你行不出来的善其实是来自于你想要有一个善，而那个善根本不是什么出于神。如果罪住在我们里面，想要行善的那个东西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他做的。你不要觉得罪只会做坏事，罪也会做什么看起来好像蛮好的事情，可是你慢慢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要去爱一个你想要爱的人，你真的去爱的时候，你会发现走样，原因很多。那你告诉我，你是真的还假的？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都很难确认你自己到底是真还是假，因为里面有很多动机啊，其实不是你真正想要有。或者我们想要爱一个人，爱着爱着中间就怎么讲，就是有一些别的事情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初衷就什么就改变了。我们的初衷改变了，其实不是我们的问题，是条件改善的问题。真的吗？上帝爱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个没有变过，所以他的路是从头到尾一直往前走啊。好，我要表达的是一件事情，这个是很多人在这里面会迷路的啊。换句话说，就像这个书里面讲，一个很看得很帅的男生，很爱主的男生，然后很得体的男生，讲话也很合适的男生，你当然会很喜欢他，正常的情况。可是这就是一个什么 desire， 你 desire 他的什么，就是他的外形。你说怎么可能不看外形？我没有说不要看外形啊，我只是说外形本身不等于是上帝，这个你应该承认对吧？那上帝要我的都是不好的外形吗？我有这样讲也没有，上帝看为好的不等于你看为好的，也不等于别人看为好的。所以啊，你们猜猜看，夏娃长得漂亮还是丑？ 亚当帅吗？这个土做的人会帅到哪里去呢？所以这是一个谜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相处从来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神把他们配合在一起，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如果你问你，哎，后来我们还是分开了，那就不是神所配合的了。我觉得这句话呢，应该换一个方式来讲，就是当初我们配合在一起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不要太担心自己啊是单身。这本书也有讲啊，神有没有可能 desire 你一生是一个属他的单身？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神有没有可能 desire 你进入婚姻但是走得很辛苦？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你先不要问啊，神是什么树都有啊，什么人都有，什么遭遇都有可能。神有可能让你的婚姻看起来非常的美满啊，这个孩子好，丈夫好，先生好，公婆好，什么都好。这是什么？这是不是上帝的好？如果你感谢的领受，是；如果你不是感谢的领受，也未必好。如果你啊，你婚姻进入了，然后你在婚姻里面受挫，你说这可能是上帝的 desire 吗？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你们都把上帝想得太怎么讲，就太僵硬了啊！我要告诉各位，上帝是要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慢慢调整我们真正要爱慕的对象，主要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的爱慕，跟他不相符的部分慢慢从我们的身上拿走。其实有很多人结了婚发现自己其实比较适合单身，有没有可能？你结了婚你就知道了，你会发现其实你一个人还蛮开心的。那因为有了孩子啊，有了孩子事情就多了，可是你会发现有的父母不喜欢孩子，有吧？怎么说？你还要说什么？不是从你身上出来的吗？所以你想尽办法要忍耐他，要想办法培养他，这个都 OK。但是我就是告诉你，你希望的孩子跟他实际上样子不一样的时候，又来到这个问题上，对吗？其实你 desire 他像别人的孩子，因为你真正理想的孩子是在外面看到的。在家里看到不像你外面看到比较像样的孩子，其实对吧？然后是这个，这慢慢来，卷在我们这里面。所以其实这本书要我们回到的是一个调整自己的欲望。你知道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好，不管你什么，最终的问题都会出在我们的欲望对象失准，然后呢所谓的程度越过了一个不是我们的界限啊。就像你一餐可以吃多少，这个是癌的吧？你不是你可以承受的，就是上帝给你的，你就不要让它越过去。所以成熟是什么？成熟就是越来越知道上帝给我的是什么，没有给我的是什么，上帝希望我的是什么，上帝没有希望我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慢慢放对位了啊，我们处理爱啊，处理情欲，处理性啊，就会相对比较单纯。这是我简单的啊跟各位分享，我换一个方式啊，来，我们来讨论这个。当然，他的问题是集中在恋爱、性，还有这个交往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下面的讨论是啊，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们读到了三分之二啊。 有没有改变你在交友、婚姻或单身生活方面的观念、抉择或经营方式啊？你们觉得如果你现在不在婚姻里面，但是你可以更自由的来服侍主，这样好还是不好？这样好。但是如果你现在不在婚姻里面很自由了，爱怎么做怎么做，这样好不好？还不太好。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让你那么自由啊？这就是看你的 desire 往哪里走。所以 desire 本身啊，没有，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坏东西。因为人如果没有 desire， 说实在也没有艺术的问题，对不对？也没有美食的问题，对不对？也没有 fashion 的问题，对不对？也没有经济快速发展的问题，对不对？你看啊，现在年轻人啊，好厉害啊，就是每一年到一年半要换一个手机，而且一定要是买最好的手机，他所有打工的钱就会砸在这里。 desire， 什么家里的水不喝，茶不喝，就是要去买那个哗啦哗啦哗啦的那个东西，而且一天好几杯。我们那个年轻的同事每天就一个人带一杯就进来上班。 desire， 对吧？好，我们先不要讲这个里面的好跟不好，可见的我们其实都生活在这个里面。那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训练我们自己在所有的 desire 上面的一些啊操练，其实也都适用在我们怎么操练我们在交友、婚姻或者是单身。我跟琪姐说，我们两个迟早有一个人要以后要单身，对吧？这个你想清楚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刚开始没有结婚的时候是单身，等我们结婚够长的时候又会回到单身。单身有什么不好啊？婚姻有什么好？婚姻很好，有什么好？也没什么特别好。就是你慢慢要把它看见，它的好是 depends 神看。如果神看它不好，它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啊。所以不要太执着在我们已有的遭遇上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鼓励那些失去婚姻的人不要再进入婚姻，或者是要小心慢慢来。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宗派啊，叫做圣公会啊，美国的圣公会。美国的圣公会有一个牧师啊，是我非常佩服的牧师啊。他有一次讲，他说啊，他自己还有他的宗派、他的教会，就是如果有一对夫妇他们离婚或者是失去婚姻啊，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中年的先生丧偶啊，就很伤心很伤心。伤心过了以后呢，太太走了还不到一年，他突然跑来找牧师，牧师可不可以帮我征婚？牧师就跳起来，征什么婚？他说我现在有一个上帝为我预备的第二个。他说这就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实在是太奇妙太美了。这牧师说，你去找别的牧师，我不帮你征婚。你会不会觉得这牧师太狠了？因为他自己服侍主的经验，他说他自己说，失去婚姻或丧偶，接着在3年之内他都不帮人家征婚。他说3年之内熬不过去哦，他说通常还会再出事。你听懂这个话吗？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失去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很快的会什么找一个来什么补上那个位置。其实你自己也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啊。当然他们看得多了就会这样想。我第一次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蛮有道理。后来他们整个宗派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个统计，后来发现一年之内再进入第二次婚姻，然后又失去，又在第二个婚姻上破碎了80%。当然这是美国人啊，我们 在我们这里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这一件事情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好，现在是8:15，哎，请问我们要讨论到什么时候？8:50好了，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下一次啊，下一次就是把它看完了，一直看到附录啊，我们这本书就结束了。那所以我们下一次要介绍新书还是这一次？
就是那个啊，你还有何以呀、啊、何以要新书、啊、
你都已经买了对不对？
他嫌我们看书速度太慢
很忍耐
不是忍耐，我是说
极度忍耐，
这个人生苦短啊，很快就过去了。好，就把它看完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刚你们讨论的，还是很 happy。请讲。有没有？所以你们会发现，讨论恋爱、交友、婚姻。他最后面的看法是你怎么看上帝，上帝怎么看我们，这个是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自古就失传没有，所以我们华人的努力全部都是从人从自己开始啊、也有非常多的成就，可是你们如果记得一个叫做，你知道有一个禅宗啊六祖，他说这个啊，最后到了就说，真正的法是不可说。其实他的重要，他真正要讲的不是不可说，而是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说了。对你未必有用啊、哦，这是我的猜测了。虽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是非常反上帝的，虽然它看起来很柔和，很好像很宽厚啊、哦，什么都好，其实它在骨子里是。是我个人觉得是反人性的，是与人性背道而驰。那你知道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教育组织叫做人本，
对，
是那个台大数学系的老师他开始的，他们现在声势很大，他们每一个到了寒暑假他们乖乖他大大小小的营会很多很多，但是最后都走到这里。还有就是我听说这个太极门有没有，还有这个什么什么啊，圣严正严佛光山，他们那个也是 summer camp， 也是很夸张哎，一去就是10岁8岁的孩子就去禅坐，打禅期也是一打2个礼拜哎，所以你这整个文化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就是，圣经讲的就是一个不是一个悖逆神的文化，对，所以呢，我们真的可以做见证的这个领域啊，其实已经很少了，比方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这些。如果我们这些部分还没有，我们不一定要成功，但我们方向不能差太远，方向差了你这个就真的是看不到，就是没有什么盼望。好，没有问题啦，那我们就下个月来，下个月我们看一下是几月几号啊，10月5号对吗？哎，听说那个有是那个连续假期是吧？10月10号有吗？
没有
啊，
现在10月10号有没有要过啊？
有要过，也要退休会啊。
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我们的主，向我们显明更多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上帝实在是没有可以夸口，我们所有的夸口到最后都会化为乌有。感谢上帝，也叫我们羡慕那真正可羡慕的，是出于你的，把我们一生最美好的交托在你的手中，就真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器皿，能够看见你要我们看见，能够追求你要我们追求。就在这个过程中，不论高低起伏、顺利或者是挫败，上帝叫我们不要失去盼望，也叫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因为最后要在审判台前交账的是你，不是那些在地上审判我们的人。感谢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好。